尖的啊，你现在是九条鳖哈。
啊，好。
然后再来呢，就生一个妹妹，他说好、啊，这个就叫做石兰，在石头上长一朵兰花，叫石兰。然后又生了一个弟弟，我们弟弟，他说啊，那整座山都是的，叫石山。那都是暂时哈、啊，给他取一个名字而已。当时如果给我取一个名字，我叫时间，那你们现在就叫我顿时间，你知道吗？你如果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人家对我称呼的那个名字，或者是我的官位或职等，其实都不算什么，都不算什么。不要拿着那个东西老放着不放。我有时候常常跟老人家回去乡下，跟老人家聊聊。哎呀，老人家只要话匣子一开，都是讲过去他多么辉煌，永远忘不了的头衔，永远忘不了的树身啊的那种荣耀，我心里面都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所以我常常都会拿马祖啊，马大师哈、啊，马祖道一的话哈、啊，他劝君啊，莫还乡啊。还乡道不成啊，西边老婆子啊，换我旧时民啊。其实你要注意，有的人不懂得啊，这个马祖道一他这所说的道理。他说，一个人还怕回去人家叫他以前的乳名，那简直太不是。最近诗句他是有很有深意的。他劝君莫还乡，意思就是你不要回去再去寻找你过去的那些执着的那些经验那些东西，你不要又跑到那个地方。劝君莫还乡，我们在心理世界里头也是一样，你如果退回去原来的心理世界的家乡的时候，这个人呢就会退回去的时候就会退得很厉害，他有可能会变成啊严重的心这个精神分裂，也有可能变成严重的精神疾病出来。所以劝君莫还乡啊，还乡道不成啊。不止佛教这么讲啊，基督教里头的出埃及记也是一样啊，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过出埃及记这个片子？你有没有在圣经里头啊，基督圣经里去读啊，他们啊，这个旧约里头他们是啊所描述的他们出埃及记的那个经过，你可以了解的。所以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换我旧时民，意思就是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其实世事无常，早就已经都过去了，也还在执着着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民寻思观，义寻思观，其实义，你去寻思啊，寻也是思的意思，思也是思的意思，寻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思是一个精细的，寻思观，然后你去观察它，什么样子的义的寻思观呢？在过去农业社会的时候，你如果要跟一个人讲，啊，说我们呢啊要懂得哈、啊、珍惜，五谷啊，这个五谷得来不易，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给小孩子讲。哎，这是五角起哈，这个米哈、啊，所以吃完了碗一定要把它吃的米一定米粒一定要把它吃的干净，不要浪费了。那可是这小孩子为什么？你他如果跟他讲说这个米种的很难，他说不会啊，家里还有很多米啊。所以这老人家就给他一个解释，什么解释？这个碗的米如果你没有把它吃光的话，将来你如果嫁给先生会嫁给一个麻子，如果你娶一个太太会娶一个麻子啊、哦、好我把它吃干净，那这只是一个方便法门告诉他说你要把它吃光，就是这个道理，要节省它，这样一个道理。农业社会用这种方式来教小孩子，可是我们要教给小孩子的事情，问题不在于我把碗吃光，大一点的告诉他说，我们要懂得珍惜各种财物，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是不是？所以对小孩子的时候这么做， 大一点的时候是这么做啊，把那个故事再拿出来给你讲，你就知道哦，好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浪费东西，是不是？那我现在知道，我会懂得珍惜这些资源，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义也是随时随地对某些东西义理的啊。他有时候为了方便诠释的时候，因为环境的不同，面对不同的人，他会做不同的解释。你可不能够把不同的解释那个东西把它执着起来，奉作真理。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输掉他原来那个所谓般若的那个智慧。般若本身是不能被限定的，你被解释以后就是限定的。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一句也没有说的意思，是指说我说这么多，但是你们读这些经，可是不要被经绑住的。问题是这些经是要启发你的智慧的，而不是你被经绑住的。其实它是义循思观，义是随着这个机缘，随着不同的对象，随着不同的一人的一个造化，然后给他做一些启发，所以不同程度的人做不同的启发。自信循思观，那就是讲三信三无信的问题。人本来没有自信，只有依他起信，只有骗计所执信。如果有的话，那个圆成实的啊，唯是实性，要看清楚。差别循思观，你去看看一切看起来是差别的，但是每一个差别都是事物的现象而已。你看起来好像他生在王家啊，他比较有钱；他生在李家，他就比较穷，看起来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他说你要去看清楚，这两个并没有什么差别的。生在王家比较富裕，富裕的人就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比较穷困一点的人，他勤劳学的，他经验更丰富。所以那些东西，外界的这些现象的东西，看起来有差别，实际上要是无差别，是平等的，众生也是平等的，你我也是平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往生极乐，都可以成就正等觉，是平等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呢？有的人做公务员，有的人自己经营事业，有的人结婚了，有的人没有结婚，有的人老了，有的人年轻，这是差别相。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差别的，那个没有差别的就是般若自信，是没有差别的。透过明循思观、义循思观、自信循思观、差别循思观来修暖位、顶位、忍位、四第一位，那么就一下子就容易通达。这个通达位就变成第三位，所以通达位了。有情众生哈、啊，那么常常呢会被无明啊、障碍哈、啊、这些烦恼、这些障碍把我们障蔽、把我们辅助了，所以我们就容易产生了造业的现象，沉沦在我们的苦海里头。现在我通达了，我看清楚了，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流连不去的原因，我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苦恼的原因，我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有这么多感觉到心理上啊会有这么多冲突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我执着在我法，也执着在啊我法啊，我执着在我法，我跟法这两个里头哈、啊，有了我法二指的时候哈、啊，我们的自我中心啊才产生的，有自我开始产生的时候，才有贪嗔痴慢疑才跟着来的，所以现在通达知道我这个名字。郑时元这个名字，它只不过是我祖父一时兴起给我取的名字而已。我生长在那个山上那个地方，以前我也会抱怨那个地方，现在我想想，好在我生长在那个穷困的家庭，要不然我还没有机会去品尝那穷困的味道叫什么。你现在会这么讲说，哦，这个苦实在很难受，我要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很多苦的，苦海是无边的。你如果对人生有一个想法，说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很快乐的，你有这么一个期待，我跟你讲是错的。在有形的这个娑婆世界里头， 你应该先有个心理准备，人生本来就是会碰到很多的苦，哎，病痛会苦，生老会苦，通通会苦，得啊也会苦啊，你得了很多以后也会苦啊，你失了以后也会苦啊，啊，得怎么会苦？你会想，我如果断了意义，我怎么会苦呢？我不会苦，不会苦。你试试看好了，当然了，也没有人会给你意义的。不过如果你正好很不幸的突然间赚到了意义，大家知道你赚到了意义，我知道你会很苦。你的朋友说：“哎，掉个头寸好不好？”啊，你亲戚说：“哎，我来看看你，跟你聊聊，你总要请他吃一碗面吧？吃一碗面好像有一点点啊，太没有诚意了。嘿，那我要什么东西？我要请他什么？你每天就变很苦了。你以为你不苦？苦啊，怎么会不苦？一个人呢、啊，随时随地都要碰到很多的苦。你要认清他是苦的，那你要想我是如何来排解这个苦，我如何来看这个苦，那我的人生就会从那个地方慢慢的就苦中作乐，乐就跟着就来了。是苦中作乐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就可以一直都保持着，让我们无限制的那么样子的去追求快乐。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去追求快乐，就不要去解决痛苦了。那痛苦它会不存在吗？痛苦会生啊，会越来越多啊，会生团呢啊，愈生愈大片呢哈、啊，你就去要拔去哈。所以现在你看清楚了，通达位啊。所以经文这么讲，若于哈、啊、实所缘，如在于你现在的种种的这些因缘，事都无所有。你用智来照见它的话，其实都是生住意灭的东西，智都无所有。虽然你在有形的人有形象的生命那一段阶段里头你在用它，但连你自己的身体生命也是用智来照。破他的时候，最后也是无所有，所以智都无所有。儿时啊，度为是啊，离二取相故。这个时候呢，你在通达位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时候呢，你要住为是性是离二取，是索取啊。那么一个是能取，一个是索取。能取的是我们原有的现在有的这个事的世界，一个是索取的是我们要去取得尽的那些东西，这两个一直在那个地方，你把这两个降服了以后，问题就比较简单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啊，从加行位、啊、到通达位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很多人都很了解这个问题，事是无常的，不断变化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你一定要保持这样子的身段跟身材呢？我实在是不懂。当然人是不应该把自己长得很胖，但是我觉得人老了以后本来就会变得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越来越了解这个真理，我现在就没有像以前看起来那么样子的哈、哦，那么英姿风发那种味道，我现在有时候还要再往上照一照，看看自己的侧面，哎呦，差不多，只是还没有怎么驼而已哈。你想想，它本来是无常的、啊，是不是？我有时候去看看，头发是确实也是在掉啊。你们很少人跟老师讲说，老师你头发掉了。你们都不会，但是只有两个人跟我讲，这两个人通通都是妹妹，一个是这个生母的妹妹，有一天跟我讲，她拿来一个报纸，她说诶，这一张第一版的这一张照片有一个陀炉，这个陀炉看起来还很熟悉耶，他姐夫这个明明看起来是你吧，然后他把里面看，果然不错，这就是你嘛，然后他拿给我看，他才告，然后我一看我才知道说，哦， 我已经变成糟老头了，这个头变成老头了，头真正的头了，老头了啊。在这个之前我还在这个家业部工作的时候，这开会，我一个这个亲戚呢，他叫我，也是叫我姐夫，他中间开会休息的时候，他走过来，然后很接近我的时候，来叫我，轻轻的叫一声姐夫啊。从正面看，我还以为你从来没有老过。我说哪里，那是你没有戴眼镜的时候才这样。但是他跟我讲完了，我还以为我还真的是年轻哦。这是上半段呢，下半段跟我讲说，你刚刚低下头来看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你的头顶的头发掉的蛮多的嘛。我说现在谢谢你提醒我，要不然我还真是还被你第一句话哈，这个一灌醉了。要注意，世事本来是无常的，你是不可能永远都是保持那么美貌美，世事是无常的，你也不可能保持永远那么的健康。你应该比较啊自在一点，去看这个风花雪月的变化，它本来就如此，你也不必为这种事情太难过。在我们的周边的人有来有去啊，所谓的来的意思是哪一家又生一个小孩，哪一个又生一个小孩，就这样子来又来，那也有去，这里去一个，那里去一个，零零落落。我现在有时候看看同事啦，甚至于同学啦，啊，都已经哈、是纷纷哈、都有的已经开始在申请这个出国护照了。我呢，我会很清楚什么时候要走，我自己也要很清楚才可以。所以你能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要过五三班什么事情哈、这样子的为一句话争得面红耳赤，你就看穿这件事情。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对自己的子女穷追啊，猛打，你非得考前几名才行。问题是他是不是活得很好？我看你能在这个地方看清楚了就好了。事体不断的变化，你不能够执着于你现在。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随着啊这个因缘的一个变化，我们懂得去随波逐浪，我们不是随波逐流。能如此看，慢慢的我们也就比较了达一点。每一个人在现在的生活当中都很容易生气，董事基金会做了一个调查，说生气指数很高，你们看到报纸上吗？成功杂志社派了三位记者去访问我，访问正好是什么，说为什么我们那个生气指数会那么高。我说看不开，所以生气指数就很高，看得开，生气指数就比较低。人是这样子的，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繁忙的啊，竞争的，追求成长率的，所以人压力很大。人压力很大，就像伊利亚跟他的太太哈、讲的一样，他们的事业最好最忙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做事业，没有时间两个人见面，连问好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不觉得那是幸福的。伊利亚夫妇到最后是变成人家的长工了，老到已经老了，当人家的长工了，才发现原来这才叫幸福。你要看清楚，幸福是什么东西？你每一次来听完了，你就知道幸福是什么东西。可是你回去以后，这幸福就慢慢距离你远一点，远一点。好在你每一个礼拜我又来一次，但是还是有用。你每一个礼拜来熏习了一些啊，然后回去以后，你又开始又看得清楚一点，总不会一直总是一个礼拜擦一次眼镜嘛，啊！但是你放心好了，眼镜会越擦越亮，自然你就会看得清楚。 那么从家行位到通达位，就是到最后通达到这个问题来。通达什么？通达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也懂得去造福，但是我们却不会陷在这个福里头变成了烦恼。而这件事情是生命世界里头最宝贵的事情了。那你看一看，我们从家行到通达，这样的一个通达使我们能够对很多事情比较有空间，也比较能释怀，当然也能够看得出来，说我这人生，我看得出来我将来有限的人生结束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更有更光明的延续以及存在在那个地方，我开始看出来了。当我看到那件事情在反照我现在的时候，我会觉得对于现在的东西的执着就不会那么样子的强，就不会那么的强。所以为什么我们碰到人的时候总是要打招呼的时候总是要轻轻的念一声阿弥陀佛呢？这有两种意义，一个是提醒在这一件事情上我有一个阿弥陀佛在，我会看得开，我会在这个地方哈、比较自在。第二个是我尊敬你如同尊敬阿弥陀佛一样，因为一切众生都如阿弥陀佛，所以有人跟你啊合掌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一定要合掌回以阿弥陀佛才可以的，这空间才宽阔，你也表示对他的一个尊敬的意思啦。通达位，人通达了，我们的心灵呢已经顺服了啊，不再被这些业牵着走，不再造很多的苦，不再陷在那个结石里头。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通达的时候，这里面就会看到菩萨的问题了。我一通达的时候，我马上我对这个人间的生活这些东西我松得开了以后，我松得开了以后不是为了松得开而已，是我能松得开，我能解脱，可是我还是在这个世间里头生活，我要在这个世间里头生活，就要在这个世间里头继续去修习，去修行。所以第四个位就变成修习位。那很有意思的是，从通达位到修习位是连贯的。我们刚刚讲从这个家行位到通达位，我们看到了它的四个位阶，从暖位、顶位啊，这个忍位跟四第一位，这四个阶段这样下来。那么我们现在从通达位到修习位，哎，它很有趣的，它也是连贯下来，有通达的时候才会修习，修是修行的修，习是学习的习，有修习的时候通达才会更通达，所以这两个又连起来，你越过这个修通达位的时候就会连接着修习位。过去我们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说悟法是要领悟啊，要悟法，悟法是见中顿，是不是？修行呢是顿中见。什么叫悟法？人是不断的悟下去，然后也就不断的进步，也不断的修行，这两个分不开，像两只脚在前进一样。所以一个是顿悟，一个是修行，你有修行了以后才会有顿悟。所以悟法的时候是从见中顿，是从你的见修当中产生顿悟。所以悟法见中顿，可是修行呢，你要去修行呢，要修行一定是要从顿中见。你想修行，修行的好，你有一天想要真的修行，那你就要有一天有一个顿悟，这个顿悟就是通达，你通达到这个修行的重要。通达三不定的就是不同的程度，但是你会越来越通达，是不是？所以 你一个人肯去修行，那一念一定有他想通的那一念，才会真正的啊，是这个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真正行诸于他的性的这个修行里头来。那是修行是顿中见，也就是修行是渐渐修的，但是他已经从顿开始。可是悟法呢，你要有逐渐的悟，你刚开始要悟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悟呢也是前渐中顿，你真正要悟的时候一定是有朋友渐渐跟你讲，后来你来听几次觉得很好，你渐渐的最后你觉得佛法是很值得投入的，是所以它叫做悟法啊，是渐中顿的，修行是顿中渐的，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你从通达位通达了以后就会休息，你休息了以后就进一步再去通达，有通达了以后你有更高的修行，有更好的修行，又有一个新的通达，所以它就是不断的啊、哦、在成长的，这个部分就变成这样子了。那么修行以后呢，你看这个经文啊，修习位这部分呢，它的经文呢，它怎么跟我们讲呢？无德不失义，是出世间智，舍二出众故啊，辩证得转一。你看无德不失义，无德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将来是有所得的，都只是暂时我拥有它而已，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但我也不因为是过眼云烟我就看得很消极，我仍然我们还是在用它，就好像涉过这人生的贪婪一样，不失义。因为是如此，因为你深深懂得无德这个道理，所以你才产生了不失义。不失义的意思呢，是我不再用计较的东西，我不再用分别心的东西来看我生活上的种种点点滴滴。这些事情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只能够有时候在我们的某些生活上做到，但是要全面做到，不光是这个不思议，你已经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了，是不是？所以无德它是不思议的，它会带入我们产生了一个不思议，不思议的也就是不取分别不执着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禅宗里头就很啊，就讲得很多了，是不是啊？他说这个预言啊，言幼稚，临下好商量，不思议的事情啊。所以因为他是无德，是不思议的，是出世间智，他是一个出世间的，也就是离世间的啊的智慧，离世间的什么离二趣，对不对？离开我们的习气，那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的啊。你看看啊，这个在禅的一个修行，那禅的修行一定是引导着啊一个修行者到最后进入一个不思议的境界里头来。不思议，有不思议的时候就有解脱，有解脱的时候就是有不思议。我碰这件事情，我能够不思议的时候啊，思之不得啊，思之不及，意之不得啊，也就是不思议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件如意的事情来，我不思议，我的心就维持平衡。我碰到了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来，我不在这个地方，我心甘情愿的接纳它，我没有起不思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无生忍。这不思议这个课题几乎是各宗哈、啊、共修的主题，它是一个出世间智，舍二啊出众。哪二种出众呢？一个是烦恼法，一个是所知法，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这两个辩证得转一，你就可以转世成智，转动我们的烦恼变成菩提，转动我们的有为法最后变成无为法， 转动我们有形的色相世界，进入一个不执着于色相世界的那一个唯识实性。那这是经文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所以把我们的自己啊，从我执中慢慢的透过修行解脱出来，它是要一步一步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慢慢解脱的。你各位在平常生活修行中哈，应该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不能求在一刹那间我们就解脱或者是顿悟，不能这样求，也不可能。可是我们却要很懂得，我这件事情来了，可是这件事情我却能够在这个地方，我却能超越开来，我没有被他绊住，我也没有因为这样起大烦恼。这件事情，那你去想想看，一定有一个转折，而这种转折的功夫，你慢慢再把它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越用啊越纯熟，那你的修习也就越好，那通达的面也就越广，通达的面也就越广。这是一个修行生活世界里头是这样子的。无论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啊，如果说修行是在出世间法里头，那是不对的。只有世间法才有修行，出世间法是没有什么修行的。世间法才有修行的，出世间法只有一个，就是法体的世界，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希望有一天我出了这个世间，也就是可以挡住我们的种种的障碍，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我出了这个世间的法，所以都是在世间里头修解脱。所以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仔细慢慢去看吧，你对待你自己的子女在教育上，你可以慢慢看到这个道理啊。你可以从你的工作中人际关系看到这个道理，你可以从你的生病中还看到这个道理。就这样子，你慢慢就会通达越来越多，修行的面也就越来越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唯识五位啊，讲到了修习位，那么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从修习位就啊讲到了究竟位，那么这个唯识呢，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我们把它算圆满啊。那这个再下去要讲什么经呢？我现在也还没有定见啊，再看看吧啊，反正讲下去就再讲下去就是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念佛的时候，如果你有所求，或者你内心里头有所障碍，你就刚开始的一念把它交出去，有所求，然后你要觉得你真的是在极乐世界那种感觉，然后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光照亮了你自己内心灵世界里头啊，把那些业障给照掉啊，把它照亮解脱，然后你好好的心住在啊这个极乐的这种啊心，这个诸境唯心啊，你在极乐世界里头念佛，念到你心境具泯，然后才可以谈到所谓起信圆通啊。念佛的法门，五方便念佛法门哈，其实是智者大师可以说他整理哈，这个禅净跟天台里头的这个很圆通的一个法门。你这么念，你很得力啊，常常这么念啊，每一次念佛，在家里你要念佛也要这样，你提起一个念头要念佛的时候，你就要感觉说啊、哦，我现在啊，这个好像啊，我愿生极乐，而且自己如同在极乐，然后你要觉得他在消除你的业障，有个极乐世界在跟在业障。以前的人哈、啊、比较不容易了解，现在比较容易，可以用电话，用无线的电话哈、啊，那可能你一念佛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感通了。 然后你就要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练入啊这个心境具泯的这种不思议的这个境界。那你这样念佛，那你也会，你就会真正起性圆通。那个性是唯识实性啊，那是唯识实性啊。好，我们现在开始。